四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11面，更无摄持。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讲到佛陀法身的功德。那么这当中有十门分别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第五课。这个佛陀的清净法身啊，简单的讲啊，它的相貌啊，就是大功德法之所庄严，故名法身。也就是说呢，佛陀的那一念明了的心性啊，他摄持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叫做法身。那么佛陀内心的功德庄严，到底跟我们人天的众生跟二乘的功德有什么差别呢？那么我们从前面的学习啊，我们知道有两种的差别了。第一个呢，就是自在跟不自在的差别。这个我们凡夫跟二乘啊，在修习这个波罗蜜的善法的时候啊，心中都是有所得，也可以说是有所住的。那么我们在修习善法，都是有特定的对象了。所以，我们成就的功德啊，是不能自在。比如说，你现在的福报要在某一个地方才能够出现。那么，你离开了这个地方，离开了某些人，你的福报就不能现前了。就是我们的功德啊，在因地的时候是有所住，所以这个果报呢就不自在了。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他内心在修行善法。是以我空法空的真如来安住的，也可以说是以无住来安住自己。所以他成就功德的时候，是能够随时以任何的情况做任何的变现。佛为法王，以法自在。这个是我们在了解佛陀功德的第一个认识，他是自在的。第二个，他是广大的。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他修习善法的时候，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呢，他心中一直一个无穷尽的愿力，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所以他这个无穷尽的愿力的摄持啊，他在成就果地的时候，他的功德呢就特别的广大了，是无止境的，受用无尽的。所以我们从前面四科的学习啊，我们可以知道佛陀法身的功德庄严呢，它是自在的，是广大的。那么这两点是不共应我们人天跟二乘人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段的摄持。因知法身有几佛法之所摄持。那么这个地方接下来问。说是佛陀的清净法身啊，到底有多少的佛法功德之所摄持？这个摄持就是成就，就是说佛陀的功德庄严这么多，他在因地是怎么成就的呢？我们前面讲的功德是偏重在这个果地的受用，那么这一段呢，主要讲到他因地的修行过程。我们看解释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标述跟列示列有六种，亦有清净未转阿赖耶识的法身故。那么佛陀的法身功德啊，是有六种的修行过程所成就的。这一下就各自解释了。亦有清净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成就佛的功德啊，你要先成就一个清净的功德。什么叫清净呢？ 为转阿赖耶识得法身故。那么在我们内心当中要先转变阿赖耶识，而成为二空的真如法性。这个阿赖耶识我们前面也说过了，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常识，它含藏无量无边的善恶的种子，那么升起种种的现行。这个常识啊，那么也可以说是一种我爱执常现行识，我爱执常。那么这个讲到我爱执常，当然就不能单独谈第八识了，也就是说它跟第七识的恒审思量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阿赖耶识是一个依他起性，它是一个因缘果报的显现。但是在因缘果报的时候，第七意识就在我们产生的因果当中呢，捏造一个主宰的自我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唯识三十颂上说啊，是随所生所系。比如说什么叫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当你前身的生命体是一个蚂蚁的时候，你现出一个蚂蚁的色身，蚂蚁的内心的思想，那么这种情况叫依他起，它本来只是一个业力的显现，但是第七意识就在那个时候捏造一个以这样的环境而成为一个自我。好，那么你在这个当中一直在保护这个蚂蚁的自我，等到这个蚂蚁死掉以后，所谓蚂蚁的自我消失了，你今生变成一个人，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人的色身，人的想法。好，你就用你现在的环境要捏造一个人的自我又出现了，这叫做随所生所系。所以说这个禅宗啊，有一个这个写一个叫顺治皇帝战生诗啊，他说啊，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讲到前生，第二个讲到今生。说前生谁是我呢？前生的我跟前生的生命体是有关系的。我们说过，片寂止是要依止依他起才能升起的。未曾生我，谁是我？那你前身是个蚂蚁，你以蚂蚁为自我，但是你蚂蚁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个依止蚂蚁的自我也消失了。好，那么你父母生出你以后啊，你就着你这个生命体又捏造一个自我，以人为自我，那么你这个人死掉了，你来生又得一个果报体，你又以那个果报体为自我。所以这个果报体的自我是变化的，是变化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爱着自我，我们爱着一个变化的东西，就是说当你死亡的时候，你今生的因缘结束了，你今生所捏造的自我也完全结束了，你来生又是一个新的自我。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情势比人强。其实我们的自我意识啊，是受着你现在的因缘而产生的，而这样的一种妄想是要消灭的。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啊，就障碍我们去趋向于二空平等的法性，使令我们一直在三界里面流转的根源，就是我们一直保护爱着一个希望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要修习我空观、法空观啊，来消灭这个阿赖耶识的我爱执常，那么慢慢慢慢的趋向于二空平等的法身。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啊，这个转依的关键点。啊，我们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啊，你说要生死无惧啊，无所畏惧啊。你跟这个我空观、法空观是有关系的。你一天到晚啊，爱着自我意识啊， 因为你这个自我意识临终的时候会消失掉，因为你今生的自我是因为你今生的色身、今生的受想行识而引生的，所以其实你色身要消失的时候，你那个今生所捏造的自我也会消失，所以你会害怕。如果你平常是住在自我的时候啊，你就会感到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所以我们经常啊，思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我们的心安住在这种无我无所的清净本性啊，你临终的时候能够无所畏惧，因为自我消失的，我平常就没有依止自我而住的。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转变，第一个，你要舍弃自我，依止真如。这个是我们成就法身的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偏重在这个生命的一个本体上的转变啊。那么后面五个是讲作用啊，作用的转变。我们看第二段，有一手为转色根得一手之故啊。这个地方是前面是转色，五蕴里面的色，这个地方转色啊，色法的色。这个色法是因一熟啊，一熟就是因果的意思了。那么就是说呢，转色根得一熟自故。那么我们过去由于业力的熏习啊，那么就出现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六根的色身啊，成就一个所谓的果报体。那么这个果报体要把它转成一种一熟自。那么这个果报体要以智慧来引导了，就是佛陀的法身，它是啊以智慧来显出种种庄严的色身啊，它这个色身不是用业力来引导，是由智慧来引导。我们常说一句话，说是啊这个普门示现啊，那么因你何身得度，就现何身来为他说法，使令他解脱。这个就是一个色身的转变啊。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一个菩萨的转变啊，他的转变是全面的转变啊，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转变啊。那么这个转变的过程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哈，就是说所有生命的转变呢，从大乘的角度是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个是空观的智慧，第二个是你要发起清净的愿力啊，观一切法空，这个时候在空当中啊，发起上求下化的愿力，这个地方生命才能转变。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讲生命有得有失。你一定要在生命当中啊，安住在这个施舍，你的生命才能转变的。好，你看这个佛陀在释迦牟尼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啊，他在这个《金光明经》讲到一个公案啊，在《金光明经》说啊，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曾经出现做一个萨埵王子。那么在这个经典上说啊，佛陀做萨埵王子的时候，那是种种的善业之所成就啊，身体健康，色身庄严，而且拥有很大的权势。但他有一天到森林的时候，看到一只母老虎了，带了一群小老虎，饥饿，没有东西吃啊，这一群老虎即将死亡。这个时候萨埵王子他思维啊，如果我今天不能舍身为这只母老虎啊，这一群小老虎全部死掉。所以他这个时候佛陀内心啊，安住在施而不是安住在得，应该要舍，这个时候用舍身啊来为这只老虎，然后发愿，我今生用舍身来供养你们，我来生用佛法来教导你们。结果他放弃了今生的舍身，他升到道立天，得到更尊贵更庄严的色身。所以这个地方当然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就是说 我们喜欢拥有，不喜欢施舍，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你一个人经常安住在德啊，你的生命体就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你的突破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舍掉眼前的因缘，你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东西。你要舍掉现在，你才能够得到未来。你老是停留在现在，你就失掉了未来。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讲转依，转依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或者说是生命的真相。菩萨道的生命真相只有一个情况，就是施舍，舍掉你现在的色身，你才能够得到更好的色身。所以你如果说你现在啊，比如说你现在身体的色身，哎，你不是很满意，很多病痛，但是我提醒大家，你一天到晚执着你的色身啊，你的色身要改变很困难，那不完全只是业力，那个业力再加上我爱执的那种执着啊，那这个色身的相续力量就不得了了。如果你希望你的色身早点改变了，我告诉你两个方法。第一个，放下你的色身；第二个，重新化愿。你的色身马上改变，很快很快改变，然后积极资粮，用这个资粮力，还有空正见，还有清净的业力的摄受，你的色身很快改变。我们的生命体是因缘所生法，你掌握了一种转变的因缘，这个生命的转变就会出现。好，所以这个地方讲，那么我们在作用当中要转色根，依止空正见跟大悲的业力啊，要转这个有漏的色根，而成为这种无漏的智慧的一种色根。好，我们看第三段，有安住为转异行等住得无量自住故，这个地方是转这个受啊，感受的受。那么这个受呢，是一种安住的功德啦，就是说啊，转异行等住，这个欲就是心中的贪欲。那么这个行就是一种现行啊，这个贪欲的这个现行活动啊，我们凡夫是以这个欲望为住。以这个心啊，就住在这个欲望当中啊，随着欲望转。好，那这怎么办呢？你要转变一下啊，转成一种无量自住。这个无量自啊，这古德的解释说啊，就是这个四无量心的啊，慈悲喜舍啊，以慈悲喜舍来当作我们一种感受的安住。好，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受就是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领纳的功能，这当中的感受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感受，一种是内在的感受。外在的感受啊，就是我们心向外追求啊，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快乐的感受，这个感受是外来的，这种外在的感受是躁动不安的，是带有过失的，有带动烦恼的。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说啊，身为一个修行菩萨道人啊，这个感受要改变一下，你不要追求外在的感受，你要追求啊，你去佛堂拜佛，你去佛堂静坐或者诵经，你也会产生一种快乐的感受，但这个感受呢，是从你的内心升起的，这个叫做内在的感受，这个是极静的，没有过失的，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也就是说，在感受上的一个提升啊，你要转外在的感受，而追求内在这种法喜的感受。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思维这个法义啊，这个法有很多的意趣，还有很多的味道法味。你看你去读这个小乘的经论的法， 跟大乘的法味道是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读这个小乘的经典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你那个明了的心啊，就住在这个法义上啊，深入的去品尝这个法味啊，慢慢慢慢的，你外在的感受就消失了，就出片一片的寂静，但是内在的感受也没有升起，就是进入到一种一切法不受。这小乘经典就是会带动我们这个感受啊，会趋向一切法不受。但是你要读大乘经典啊，的感受就不一样，说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那么你在思维大乘的意趣的时候啊，你不断的在这样的法义思维啊，你外在的感受也会消失掉，但是会内心会升起一个法喜的感受。所以大乘佛法它的受也是存在的，但是它是转啊，转变外在的意行感受而成就内心的这种法喜的感受，这是感受的转变的过程啊，这是安住啊。我们看第四个自在，有自在为转种种色受业自在，得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自在故。那么这个自在的功德啊，就是转这个色受业自在。这个色受业啊，就是我们世间上啊所从事的种种的职业啊，我们讲市容工商啦、啊、那么由这种职业来得到财富啦 得到种种的资具啊，使令我们生命呢、啊、能够自由自在的生存。但是这样子的业啊，要转变啊，转变成啊，在世间上成就无障碍的这种五种神通的智慧啊，这个是一个行啊，色受想行啊，行就是一种造业啊，你这个身口意的造业的力量啊。要转变啊，转成神通智啊。第五，有言说为转一切见闻觉知，言说细论得令一切有情心喜，便说智自在故。那么这个是转这个想意呢啊，什么叫想呢？就是见闻觉知言说细论，我们众生的想法都是前六世的这种见闻觉知的种种的一个经验的累积的，那么从这个经验累积当中呢，就安立很多的言说相，当然这个言说相都是希望不实的啦，跟真实相是不随顺的，这叫细论。好，那么这种妄想要转变了、啊、转变成了、啊、能够成就友情欢喜的种种的这种辩才，到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啊，那么能够施设种种的教法开导众生啊，这个是一个想法的转变啊。这个在整个作用当中啊，这个五蕴的转变呢，这个想法的转变呢是很重要，是很重要的。这个大乘佛法是不赞成啊，什么都不想的，不是很赞成的。因为你这个无住而生心啊，你有所放下，有所追求啊，这种追求的动力啊，是来自你的愿望。大乘佛法一定要有愿望的，没有愿望，你大乘佛法走不下去的。你说什么是我什么都，我什么都没有愿望啊？那你这个你一定要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望的支持，你才能够走大乘佛法。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件事啊。大乘佛法是先化验才修行的，以验道行，不是说莫名其妙的走到这个地方然后刚好化个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走到哪里化验化到哪里，不是的。大乘佛法是你先全部把整个成佛之道先布局完的时候才开始走的，是先化验才修行的。好，那么我们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个愿力是从哪里而来的呢？愿力是从你的想法而来的。你比如说我们讲德跟失， 你认为生命这个德是很重要，拥有很多东西是安乐的根本。你有这样的德的观念，你发的愿就不同了，你的行为也会有不同。如果你经过很多圣贤的教诲，你知道一个菩萨要安住在施，不能安住在德。你以施为安住点，你发的愿又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地方很多观念你都要去参透。我们讲德跟施好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占便宜跟吃亏两件事情。有人会占便宜，有人会吃亏。我不知道诸位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一般是喜欢占便宜。诶，我做了很多，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个功劳我没有享受得到，我吃亏了，我安住在施。有些人没做什么事情，他得到很多的荣耀，他得到德。我不知道诸位的想法，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站在什么位置？但是从因缘上来说啊，你住在德啊，对生命是亏损的，亏损的。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因缘，但是你得到这个因缘，那是你前身的因缘，你在亏损你前身的资粮。那么你今天站在施，哎，我吃亏了。其实你是在累积能量，你不知道而已。当然我们现在都很重视眼前的，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在思维因缘的时候啊，想想过去，想想未来，就是你这个生命的点啊，不要老是看在眼前的因缘，或者你不知道到没办法走下去了，就是说我现在安住在思，你应该感到欢喜，因为你在累积能量。一个安住在思的人，他是有未来的，一个安住在德的人，他只有现在，他没有未来。我不知道诸位是什么想法啊？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希望安住在一个什么样位置啊？所以说，想法影响到你生命的追求的意乐的愿望，愿望影响到你的行动。所以我们要不，所以菩萨为什么要广学种种的圣贤之书啊？就是要培养一种正确的想法，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想法的转变是很重要。你不能老是活在见闻觉知啊，老是活在过去的感觉啊，跟着感觉走，跟着妄想走啊，那这个生命的突破就困难了。第六，有救济，有救济，为转拔济一切灾横过失，得拔济一切有情一切灾横过失之故。前面的转五蕴啊，那个这是一个比较偏重在一个自受用啊，这个地方讲大悲啊，他受用。这个菩萨要成就拔济的功德，什么叫拔济呢？就是我们在拔济一切灾横过失的时候，我们以前都是根据慈悲，有时候带一点冲动啊，拔济众生的灾横过失的时候啊，是缺乏智慧的。现在怎么办呢？要成就拔济以前一切有情灾难过失的智慧，这个是厚德智啊。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智慧，你说放生，放生也要有智慧啊。什么事情都有相应的智慧，这个都要去学习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行大悲的时候，要以智慧来引导啊，叫做拔济一切有情灾难过失智。因此法身由此所说六种佛法之所设置啊，说我们讲清净的大功德法身啊，就是菩萨在六个内涵当中的转变而成就的。我们现在的身叫业报身啊，有很多的烦恼业力果报的障碍啊，那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清净法身啊。但是这个转变的过程啊，简单的说就是你要放下眼前的因缘，修习空观。第二个，你要发起清净的愿力啊，因无所住而生其性啊，这个是生命转变的一个方法啊。 好，我们看更六的差别。诸佛法身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啊。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问啊，啊说三世诸佛所成就的清净法身，到底是有意，到底是差别呢，还是没有差别？啊，你说阿弥陀佛的法身跟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有没有差别？提出这个问题哈，我们看这个回答，妄意别答。依此意的业无别故，当言无意；无量依身现等觉故，当言有意。啊，有所相同，有所差别。我们先看三世诸佛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有三个，第一个依止，那么三世诸佛的功德都是共同依止二空平等法性，这个是没有差别的啊。意乐，诸佛的大悲心也没有差别，三世诸佛想要度化众生那个心情，你不能说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比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大，是不能这样讲了啊。意乐是没有差别的业，它那种造业的功能，它那种潜在的功能，这个能力啊，三世诸佛的能力也是没有差别的啊，就叫佛佛道同啊，依止意乐业是没有差别。那么你这样讲的话，那说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完全一样呢？也不能这样讲，因缘有差别。我们看无量依身现等觉故。那么三世诸佛在因地行菩萨道，他所依止的色身，他所发的愿，在整个成佛之道乃至于成就等觉菩萨的过程是有差别的。成佛的过程会影响到我们成佛以后的度化众生的一个差别。我们讲说方便有多门，归言无二路啊，方便是不同。你比如说我师公唱功术，唱功术他度化众生，他都喜欢度大专生。那么我师父赵公上人，他是喜欢办儿童读经班，要度小学生。你说他们两个成佛以后有没有一样呢？他们两个的名号会不同，国土也不同，所摄受的眷属也会不同。是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说你成就一个佛的时候，你是有过程，你很多过程的。那你这个过程以后，你成佛以后，哪些人会做你的弟子，这个地方会不同，会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讲说是有所不同啊。我们这样子讲啊，就是说你自己这一部分内心的功德是相同，但是你跟众生之间的互动那是不同的，那就有所不同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法身啊，这一下列一二身啊，前面本来是问法身啊，他回答的时候三身都回答。我们看受用身，如佛如说佛法身，受用身一耳，意乐即业无差别故，当言无异，不由依止无差别故，无量依止差别转故。那么这个就像佛的法身一样啊，受用身的功德的道理也是这样。你看他的依止意乐跟业也是无差别的啊。那么虽然所依止的真如是没有差别，但是无量依止差别转故，那个能依止的整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啊，是有很多差别的，过程是有差别的，结果是没有差别的啊。变化身，因之变化身亦如受用身所说。这个佛的法身啊，在楞严经他讲出一个譬喻，他说这个业量啊是没有差别的，这个体是没有差别，但是业量印在不同的千江有水千江叶啊，那这个印化身啊各身起作用的时候啊，那就不同了。一谈到度化众生，你说你们两个是同学，你们两个都同时在啊义德寺出家，同时发菩提心，同时立定追求无上佛道， 你们两个每天都拜一千拜，也都是念一千声佛号，也同时求生净土。但成佛以后度化众生的见数也不一样的，没有两尊佛成佛以后所度化众生是完全一样，没有不可能的，也过程不同啊。所以你的过程会影响到你整个成佛以后的那个你的身相的果报体的庄严、国土的庄严，还有你的名号，还有你的见数，那么这样子是有差异的啊。我们看第七歌的功德，因此法身即得相应啊。那么清净的法身有几种功德跟它相应呢？我们前面讲到的功德啊，是一个局部性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功德是一个全面性的，来探讨什么叫大功德法之所庄严，这个大功德法到底是有哪些，这个地方是一个全盘性的说明的啊。我们看解释的地方，为最清净是无量解脱圣处，遍处无增厌智，四无碍劫，六神通，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是一切相清净实力，是无所谓，三不护，三念住，拔除习气，无妄思法，大悲，十八不共法，一切相妙智等功德相应。好，那么这以下列出了十六种功德。好，这十六种功德呢，那么这个地方最亲近的，为最亲近，这个是最亲近，是通于以下的十六种功德。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总标了，这以下用偈颂来暂离，以偈颂来个别解释了。好，我们先看四无量性。此众有多颂，怜悯诸有情，起和合眼离，常不舍利乐，是一乐归理。佛陀的法身当然最为重要的，最能代表性的就是慈悲喜舍了啊，他随时跟众生感应道交的。好，那么怜悯诸有情，这个地方先做出一个总说，整个慈悲喜舍的心情的升起呢，都是佛陀啊怜悯有情众生的感受，我们讲感同身受。在整个大乘的菩萨道当中的大悲心啊，就是说你要对众生的感受啊要有一种同理之心。当然你说哎，他痛苦我也会感到痛苦，那么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你跟他要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讲母子的关系啊，或者过去生你是我的恩人等等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最可怕的想法就是说啊，我跟你没有关系，你跟我也没有关系，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是最可怕的想法，就是说你有什么感受跟我没有关系，我有什么感受跟你也没有关系，那么这样子你这个大乘菩萨道就很难走下去了。因为你这个大乘的法身的这个慈悲喜舍啊，怜悯诸有情，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啊，但是那种感同身受的心情要培养起来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整个慈悲喜舍的最根本的一个思想啊。那么我们是基于怜悯有情众生的感受来升起和合的心，这个和合就是慈心。那么众生没有这种种种的安乐的资具啊，佛陀愿意把他的功德啊跟他的分享，还是我的功德跟你和合啊，那么功德跟你和合一下，我们就能够受用佛陀的功德，叫慈者以乐啊。第二个眼离，这个眼离就是悲啊，拔苦啊。那么对于这个身心世界有痛苦的众生，佛陀以他的大功德啊来为众生拔除，就是眼离。第三，常不舍，这个是喜。那么佛陀对于已经得到安乐的众生呢，希望他能够相续下去，不要舍离。好，第四个利乐，这个最重要了啊。那么佛陀希望能够啊，以佛法来开导众生啊，使令众生能够升起种种 利益安乐的事业。佛陀希望我们能够真实的修习善法，断除恶法啊，成就利益安乐的事业啊。那么四义的归理啊，记住这四种慈悲喜舍义德的法身啊，我自成的归理啊。这个是讲到这个啊，佛陀这个慈悲喜舍的第一个功德啊。这个佛陀的大功德啊，我们这样子读下去啊，其实大部分都是为了利他而设计的，你往后看就知道，为了利他。好，那么我们看第二段，谢托圣处片处啊，这个地方讲到八谢托八圣处跟十片处啊，谢托一切障，摩尼生世间，自周遍所知，心谢托归理。首先我们看这个八谢托，谢托一切障，这个八谢托呢，就是这个我们讲修习这个九次地定，这个九次地定就是在四禅八定当中啊，扣掉三禅，这个三禅的离喜妙乐地啊，太快乐的啊，所以不能二乘人没办法谢托了啊，所以在四禅八定要扣掉三禅，再加上这个灭尽定。那么三果圣人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八种禅定当中呢，修习四念处啊，以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智慧啊，来卸脱对禅定法乐的这种贪着，这叫做八卸脱，远离八种禅定的这种贪爱的障碍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讲佛的卸脱，那是一切障，不是八卸脱而已啊，卸脱一切法的贪爱。好，摩尼圣世间啊，这个地方是讲到佛陀超越二乘的八圣处。前面的八谢脱是讲禅定的啊，禅定这个地方讲神通。那么二乘人就是在禅定当中观察地水火风，还有青黄赤白的光明。说这个地有青黄赤白的光明，水也有青黄赤白的光明，那么观察这个光明啊，那么就能够成就广大的神通了。那么佛陀他这个极尽的摩尼心中啊，他也能够升起超越一切世间的神通，他的摩尼圣世间这个地方讲超越八圣处的神通啊，自周遍所知啊，这个讲十片处，这是讲智慧了啊。那么这个十片处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再加上空，虚空的空，再加一个事，心事的事。那么二乘人就是在这个十个法当中啊，观察这十个法是遍满虚空的，而成就我空的真如。那么佛陀的空观呢，能够观察一切所知的我相法相的境界，而证得空观，所以这个空啊是骗你所知的境界，那是更广大的啊。那么一个身为一个清净的法身，成就禅定神通智慧啊，如此的内心，如此解脱自在的一个法身啊，我自成的归理啊。这个地方前面的是无量心讲到佛陀利他的功德，这个地方佛陀他自身的解脱功德啊。我们看第三的无争，能灭诸有情，一切或无疑，害烦恼犹然，常哀悯归理啊。这个叫无争三昧，这个争就是烦恼啊。那么佛陀的无争三昧是怎么修呢？这当中有两个差别状况。第一个，那么这个众生对佛陀已经具足了清净的信心，这个时候佛陀就能够直接以佛法来开导他，来灭除有情众生的内心的烦恼，使令他没有剩余。就是你对佛陀已经升起皈依的心情，这第一个，佛陀直接让你成就无争。第二个，害烦恼犹然，常哀悯归你。那么有些众生对佛陀升起烦恼，或者嗔心，或者爱着，那么佛陀也可以哀悯心啊， 来使令他把这个心中的烦恼消灭，而成就无证。你像这个央杰摩罗，央杰摩罗是拿刀子要去杀佛陀，佛陀就能够在这样的一种将要被杀的状态之下来开导他，使令他放下外在的刀子，使令他放下内心的嗔心，而成就圣道。这个佛陀的无争三昧就是这样子。好，小圣的无争呢，他只是被动的，我的身口意不让你起烦恼。啊，大圣的这个无争三昧啊，是要以方便力让你心中的烦恼消灭。啊，这个地方有所不同。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